高市重申非核三原则为何不承诺未来继续维持。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夏一新，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教育部部定副教授，精神科医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 Sunita Kaichi 于8月6日与9日分别出席广岛 Hiroshima 长崎 Nagasaki 原爆81周年纪念仪式。这两个场合在日本政治中不只是追悼仪式，也长期承载反核与核裁军的象征意义。高市在致辞中重申日本坚持非核三原则，并表示日本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受原爆的国家，仍有推动无核武世界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表述主要停留在政府当前立场，并未进一步说明未来安全政策调整后，三原则是否仍将完全维持不变。这一点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日本既有安全政策长期将维持非核三原则列为政府立场。高市此次在广岛与长崎致辞中，虽然重申三原则，却没有承诺未来继续维持。美联社 Associated Press AP 也特别注意到这项差异。这不代表政策即将转向，却显示日本和政策讨论中的模糊空间正在扩大。关键在不引进的政策弹性。日本非核三原则源于1967年佐藤荣作 Isaac Sato 政府，内容为不拥有、不制造、不允许核武进入日本，并于1971年获国会决议支持。此后，三原则不仅成为日本战后安全政策的重要象征，也构成其核裁军外交与国内政治正当性的基础。日本外务省至今仍将其列为官方政策。近年真正引发讨论的主要是第三项不引进。据日本时报 The Japan Times 报道，高市过去在国会答询时曾表示，在政府准备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文件之际，尚难断言非核三原则文字会完全不变。高市本人过去也曾质疑，如果日本安全仍仰赖美国延伸和下阻，不允许引进，是否具有现实可行性。这些讯息不等于日本准备发展核武，也不代表东京即将放弃非核政策，却显示政府希望在既有政策传统与新的安全压力之间保留调整空间。区域威胁扩大促使东京保留空间。这种调整空间的形成与东亚安全环境快速变化有关。中国持续扩充核武并加强在台海与东海的军事活动，日本则提高军费，强化军演与同盟合作。除了中国之外，日本周边还有俄罗斯与北韩两个拥核国家，使东京不得不重新思考传统安全政策能否因应新的区域风险。高市上台后对中国采取比前任政府更强硬的安全政策，台海发言更曾引发北京强烈反弹。中国随后从外交、经贸到军事层面持续施压，对日本水产品的进口限制、军民两用物资出口限制及周边军事活动，都使日中关系陷入长期紧张。每日新闻 Manichi Shimbun 曾以高市政权的蜜月期消失形容日中关系恶化带来的政治压力。富士新闻网 FNN 也认为日中关系已成为高市政府必须面对的重要政策风险。高市的国内政治环境也不像年初那么有利。读卖新闻 Yomiuri Shimbun 7月底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由6月的 69% 降至 57%， 创组阁以来新低。每日新闻同期民调更降至 41%。 支持率下降不能归因于中国压力，物价上涨及国内政策争议都是更直接的因素，但高市对中强硬政策所伴随的外交与经贸摩擦同样增加政府必须处理的政治成本。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高市如果在广岛与长崎公开宣布检讨非核三原则，势必再开一条国内政治战线。如果承诺未来永远不做调整，又等于提前封死自己修改安保政策的空间。他选择重申目前的政府立场，却不保证未来完全不变，也就有了更清楚的政治背景。自民党内也不是只有高市一种声音。高市并非自民党内唯一主张重新讨论核下阻的人。现任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 Shinjiro Koizumi 7月已公开表示， 面对当前安全环境，日本对核政策的讨论不应存在禁忌。他并以欧洲安全情势为例，主张任何国家都不能回避核下阻问题。由现任防卫大臣说出这些话，显示重新讨论核政策已不只是高市个人的政治主张。自民党正式立场仍然不同。自民党今年公布的政策文件仍明确写明，政府与执政党坚持非核三原则，也维持日本作为唯一战争被爆国推动核裁军的政策定位。这形成一种相当微妙的局面，党的正式政策没有改，高市不承诺未来不改，小泉则公开要求核政策不应有讨论禁忌。真正正在松动的，首先不是三原则本身，而是过去连讨论都十分困难的政治界限。前首相石破茂 Shigeru Shiba 的态度更能说明自民党内部的差异。石破长期属于安全政策鹰派，也曾主张日本可以讨论核共享及美国核武进入日本的问题，但他担任首相期间仍明确表示维持非核三原则。卸任后，面对日本自行拥有核武的主张，他更公开表示日本拥核并不符合国家利益。石破对中国也采取较为谨慎的现实路线，曾提醒日中经济关系的重要性，对台海问题则认为历届政府之所以避免把军事介入说死，本身就是下阻政策的一部分。因此高市与小泉在应该重新讨论和下阻这一点相当接近，石破也不反对讨论，但三者对政治界限与表达方式并不完全相同。高市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把过去主要停留于安全政策圈的讨论推到了首相是否愿意承诺继续维持非核三原则的层次，延伸核下阻凸显不承诺的理由。日本依赖美国延伸核下阻，并不代表美国核武必须部署在日本。美国仍可透过战略核潜舰、远程轰炸机与洲际飞弹提供核下阻，因此即使日本继续禁止核武进入本土，也不代表核保护伞失效。问题在于，一旦台海、朝鲜半岛或东海爆发重大危机，不引进可能缩小美日可以选择的前沿部署与危机应变方式。是否允许具有核任务能力的美军进一步使用日本基地，甚至未来是否讨论类似核共享的安排，都会牵动日本国内政治、同盟协调以及周边国家的反应。路透社 Reuters 去年报道，日本政界与安全政策圈已开始重新讨论过去高度敏感的核武议题，背景包括中国、北韩与俄罗斯核威胁升高，以及日本对美国安全承诺可靠性的疑虑。其背后牵动的是延伸下阻可信度、同盟协作与国内政治约束之间的结构性张力。高市不愿提前承诺安保文件修改后仍完整维持三原则，真正值得观察的未必是日本会不会拥核，而是东京是否准备重新定义第三项原则的政策边界。高市过去在国会面对相关质询时，就拒绝保证三原则在新的安全文件中维持原有文字。这项保留如今延续到广岛与长崎的公开场合，更值得注意。历史记忆限制日本政策转向。日本核政策也不可能只以军事效益衡量。广岛与长崎的历史记忆使核武议题在日本具有高度政治与道德敏感性。今年长崎市长铃木石朗 Shiro Suzuki 要求政府维持非核三原则，并警告依赖核下阻可能增加风险，正反映地方社会与反核政治传统仍具有相当影响力。高市政府面对的是一组难以化解的政策矛盾。一方面，日本周边同时存在中国、俄罗斯与北韩三个拥核国家，美日同盟也以美国核下阻作为安全保障之一。另一方面，日本人以唯一遭受战争原爆的国家自居，并在外交上主张推动全球核裁军。高市对中国采取强硬路线后，又必须处理北京外交、经贸与军事反制所形成的压力，而近期内阁支持度下滑，更压缩他在高度敏感议题上冒进的政治空间。这也解释了高市为何选择现在重申非核三原则，却不愿承诺未来永远维持不变。对内，他不能忽视广岛、长崎的历史记忆， 自民党既有政策以及支持率下降后的政治现实，对外他又不愿在中国、俄罗斯与北韩核威胁升高之际提前放弃日本未来调整延伸核下阻的选项。高市在广岛与长崎留下的这一点语言空间，日本目前没有走向自行拥核，自民党也没有正式放弃非核三原则，但从高市不愿承诺、小泉要求核政策不设禁忌，到党内开始讨论延伸核下阻，日本真正改变的也许是核议题本身已经可以公开讨论。未来安保文件真的触及第三项不引进，高市此刻为把话说满的做法，或将成为日本重新界定非核三原则的起点。